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救人，走好修炼路》，作者大陆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1日。猪年刚过，鼠年伊始，正值举国上下欢度中国新年佳节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武汉肺炎病毒袭击，由于中共草菅人命，隐瞒疫情，瞬间武汉市就由一个繁华大都会迅速变成一座人间地狱，导致无数人命丧黄泉。中共病毒迅速蔓延至全国及全世界，遗害无穷，各地纷纷封城、封村、封小区，更有甚者封楼封户，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救众生的心不能被封住，救众生的脚步不能被常人社会的表象所封住，我们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做好三件事，救众生。这段时间天天上明慧网显得尤为重要，网上救众生的真相资料几乎天天都有新内容，足见形势之严峻，救人之紧迫。师父讲过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法理，在众生陷入生死攸关的时刻，真相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最好利器。感谢师父有序的安排，在同修无私的帮助下，10年前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一直平稳地运作着，为救度众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明慧网真是一座宝库，各种资料种类繁多，应有尽有，丰富多彩，我们可以直接下载，打印起来非常方便。腊月26日，我的打印机出现了故障，我赶紧去修理，一并备足了各种耗材、纸张、墨水等。其实当时我们都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疫情的真实情况。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现在悟到这一切都是师父精心的安排，否则想做资料买不到耗材，也只能干着急。因为新年以后，除了生活超市营业外，其他门店一律关闭停业。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根本保障。疫情期间，我每天都抓紧时间学法、背法。较长一点的时间，我就背转法轮，零星时间背红银。5本红银共计526首，从头至尾都能顺利背诵下来。背法的好处太多了。不受时间、地点、任何环境的制约，心中装着法，不用带书，想啥时背就啥时背，时时融于法中，真是殊胜美妙。师父的法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师父在红银寺我帮你清洗中说，讲真相救人，这慈悲出自我心里，没有报酬，寒冷中经常早起，顾不上吃饭，酷热也不休息，救人顶着的是恐怖与压力。在红银三唤醒中还说，讲真相我救人急，大道一路通天去。师父的法激励着我，催我救人忙不停。我从明慧网上下载各种资料，打印真相册子、不干胶、真相币等。我弟也实行封城、封小区，我就晚上带着各种真相资料到各小区去发放，顺便粘贴不干胶。 人们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发资料没有干扰，非常顺利。中共为了监控百姓，花巨额资金到处都安装摄像头。我就一边走一边念叨，让所有的摄像头都同化大法，只有光没有图像。选自转法轮，照不上照不上，有时被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心中装着法，有师尊保护，怕心荡然无存，每次都能顺利出门，平安回家。白天街上行人稀少，我就到生活超市门前去讲真相救众生，到各个小超市去购物，为的是各个店都能收到真相币。有的收款员还认真地念纸币背面的字：大疫来临救命宝，牢记法轮大法好，心中常念真善人，绝处逢生平安保。法轮大法好，诚念瘟疫消，牢记真善人，难中命能保。并由衷地赞叹法轮功真棒啊，紧跟形势又出了这样的内容，念起来真顺溜。因为师父肯定了用真相币救人的方式，师父的话就是法，大法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我每天至少去三四个超市，这个超市买把香菜，那个超市买串香蕉，另一个超市买点西红柿等等，天天如此。我打印的真相币基本都是小面额的，买一元钱的东西用面额十元的，买十元的东西就用面额五元一元的，为的是多用几张真相币。近几个月用了大约上千张，没有一家店主拒绝的，他们都知道用真相币得福报，生意好。我周围的同修也都在用真相币。面对面讲真相，虽然每天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不多，但天天都有人能得救。有一次我在离超市不远处碰到一位刚从超市出来约六十多岁的男士，我急忙走上前去和他搭话。这位先生您好，您买的洋葱头和头菜怎么吃啊？他说包包子吃。我紧接着转入正题，当前武汉肺炎病毒肆虐，多少人失去宝贵的生命，多少家庭悲剧在上演，您知道躲过瘟疫的千金良方吗？他说不知道。于是我就讲了刘伯温的预言，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抹去受的印记，自会有神佛护佑，就会平安幸福。这位先生又问我，法轮功真的能去病健身吗？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你看我七十多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修炼二十多年来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针，以前的偏头疼病、心脏病等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我医保卡上的余额四万多元。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修炼的人不说谎，我们说的话做的事，仰不愧于天，俯不坐于地，三尺头上有神灵。他又说法轮功好，就在家偷偷的练呗，何必到处去宣传呢？我说如果那样的话，那不太自私了吗？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能使人道德回升，这天大的好事，我们就是让大家都知道，都能度过劫难，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现在的人道德下滑，有骗吃骗喝骗名骗钱骗色的，没有骗您保平安的。这位先生连连点头称是，并爽快地答应三推。我真为他明智的选择而高兴。也有的人听了真相后诚心地说，谢谢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待在家里享福，还冒着风险讲这些，真是不容易啊。我说是大法师父要我们这样做的，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统一行动骚扰，邪不压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1日。不久前，我们地区中共邪党突然开始了一次统一的针对大法学员的迫害行动。本地610、政法委、各派出所和社区以及各单位几乎全都同时参与其中。为了达到目的，他们采取惯用伎俩，以大法弟子的工作、退休金、亲属子女的前程和工资待遇等恐吓要挟，一般不直接找大法弟子本人，而是以利益威逼利诱的手段，把矛盾转向大法弟子的亲属子女，让亲人反过来逼迫大法弟子。这种历次中共整人运动中惯用的手段，已经越来越被明白真相的大陆民众看透了。本地很多大法弟子和家人们都以各种方式正面抵制了迫害。第一幕，给我你的个人信息。大法弟子 A 的孩子接到骗警电话，要 A 的子女把 A 送到派出所，不然就如何如何。孩子问明母亲， A 说不去，孩子说了句，那我就知道怎么办了，然后马上给骗警打电话说，把你姓名、年龄、工作单位、职务、住址、身份证照片、警号、本人录影给我发来一份，我妈有啥事我就找你。那边警察马上说，那拉倒吧，不用来了。第二幕，丈夫主动退党。大法弟子 B 的丈夫身在公职，因为害怕迫害而反对妻子修炼，甚至对妻子拳脚相加。这次骗警让 B 骂大法师父， B 严辞拒绝，并以理服人。骗警不依不饶，还越发暴躁起来。结果 B 的丈夫和骗警喊了起来，他一辈子就不骂人，在家在单位都做好人，你凭什么叫人骂人？你们叫人骂人就是不对。对吵一番后，骗警自知理亏，只好作罢。 B 的丈夫看到中共恶党邪恶至极，气数已尽，竟主动要求三退保平安。以前 B 劝了他多年都未同意，恶党这次行动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幕，我们不去。大法弟子 C 的丈夫是有素养、善恶分明、正义感强的人，平日经常督促妻子堂堂正正修炼，还叫妻子不用怕。这次社区把电话打到 C 的丈夫那儿，就听他非常简单而且有力地回了一句，我们不去，就把电话挂了，直截了当地回绝了。 C 也是过后才知道咋回事，结果警察自退。第四幕，老人住院没功夫。大法弟子 D 的妻子接到警察电话，让 D 到派出所去一趟，听了许多不在行的话，以各种势力和利诱吓唬人， D 的妻子不为所动，直接回话，老人住院缺人照顾，忙不过来，没功夫去，结果不了了之。第五幕，没空，就是不去。大法弟子 E 的丈夫已经接到警察三次电话了，让 E 到派出所去。 E 说，我这次就豁出去了，我就是不去，不用理他们。警察又骚扰 E 的孩子， E 的孩子在电话中说，孩子没人哄，不去。那边警察吓唬说，不去就给报到省里。孩子说，你爱哪报哪报，没空，就是不去，就把电话挂了。第六幕，找我来干啥？大法学员 F 一直处于半休不休的状态，这次也被警察找去了，正在派出所和警察对峙。看到后来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抵制迫害，F 的正念也足起来了，义正辞严地和警察一顿讲理， 中间都没停顿过，警察一句话也接不上来，一点理也没有了。 F 喊够了，扔下一句，你说你们没事找我来干啥，告诉你们以后别整这事，甩开袖子扬长而去。警察瞪眼瞅着人家离开。第七幕，没事我走了。大法弟子既没按照警察的要求做，警察逼社区人员找上门来。其实这些年的迫害也使参与迫害的社区和派出所人员非常为难和反感，他们也经常说他们不爱干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只是为了工作利益不得不干。社区的人隔着门态度特别好的说，没啥事，就是来看看你，你在家呢就挺好，没事我走了。估计还是怕大法弟子上北京吧。其实他们不知道，对于一个已经失去民心的恶党政府，你们请我们都不去了。神已经定下天灭中共了，谁还会去和凶手告状呢？只是可怜这些基层的迫害者，你们才是真正被中共迫害的人呢。第八幕，不在家。还有几位大法弟子的家人都直接回复警察，人不在家，而拒绝了警察的骚扰，保护了大法弟子，使迫害不能得逞。结语，根据师尊法理，没有偶然的事情，尤其到了中共恶党即将被彻底清算完毕的今天，邪恶因素已是强弩之末，但直到结束的那一刻，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一定注意安全，在正念正行灭尽邪恶因素的同时，也绝不能被怕心、名利情等牵绊而毁掉修炼的成果。其实对于这次骚扰迫害，很多怕心小的大法弟子根本就没被警察找上门来，邪恶因素也是专门针对他们也认为好转化的人下手。如果我们都能正念对待，那么邪恶的迫害早就不存在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大法中也有相由心生的道理，如果学员没能看破迫害假象，在最后时刻上了中共警察和社区人员的当，实在是令人惋惜，但是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够吸取正面教训，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长来的珍贵时间，做好三件事，走好以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养女认亲，敞心扉，路更宽》，作者韩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0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大法的指导下，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从一个体弱多病、胆小内向、爱生闷气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坦坦荡荡、心胸宽广、乐观豁达的健康的中年人。结婚后通过看医生，发现丈夫没有生育能力，遇机遇，妹妹帮我们领养了一个女孩，当时人家要了800元，那年头800元可不是个小数，那时分家之后分得600元，我年纪轻又没婆婆，丈夫去打工一天挣10几元钱，我给孩子买奶粉，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我一直以来没有跟女儿说过身世，因为我觉得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怕女儿有其他想法，怕万一产生矛盾，女儿说我不是亲娘，怕别人挑拨离间， 女儿背叛，怕她生母占她的光，给女儿增加负担等等。慢慢的，女儿是别人家的这个概念消失了，她就是我家的，是上天赐给我的，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偶尔有人提起，看你很会教育孩子，你真行，又没婆婆帮忙，我就想话真多，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天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同修有一养女，养女已成家，现已32岁，女儿10岁时，她学了大法，通过学法感到应该公开女儿的身份，把怕失去女儿、怕生母连累女儿等等未思的心去掉，为女儿着想，为她生母着想，就主动找生母认亲，结局很好，生母一家明真相并三退。我家的现状和那个同修的状况很相似，女儿9岁时我得法，现在女儿32岁了，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和同修比起来，我太差劲了，也该对照大法改变观念，公开女儿的身世了。其实多少年以前，女儿的生母家就叫人捎信，看看让不让认亲，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让认，觉得理由很充足，这是我的权利，我说了算。那时根本就不考虑对人家有没有伤害，只考虑我别有损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有了认亲的这个愿望，一天女儿让我去给她看孩子，去了之后第一天我还真有点张不开口，这已经是32年的秘密了，现在我猛一说自己都感到别扭，别把女儿姑爷吓着了，明天吧，明天姑爷上班走了再对女儿说吧。第二天只有女儿在家，我决定说出这个秘密。我说，雪莲，有个30多年的秘密要对你说，别把你吓着了。女儿说，吓不着，我有思想准备。一听30多年这个数字，我就知道个大概。我说，我原来的思想观念都是未思的，学了大法了，心胸开阔了，要放下自我，学着替别人着想，替你着想了，这也是对你的信任与真诚。女儿笑了，我知道，进入主题。我说，你是要来的。她说，我早就有感觉，因为我小时候去姥姥家，姥爷笑着跟我说，你是舅舅家的。三姨给姥爷使眼色，别说，我想难道我真是舅舅家的，要不三姨干嘛是那个表情。后来舅妈生病住院了，舅妈给我打电话说，某某，你可得来呀，怎么不叫别人，难道我真是他家的。我懵懵懂懂的，只是猜测但不确定。后来我生孩子了，我发现从你的言行知道你没经历过生产，但是我没有问别人，也没问你，因为你就是我唯一的亲娘，我怕伤到你的心，无论如何养母比生母亲，总不能见了一个陌生人就叫娘吧。我现在有您和婆婆照顾，还觉得带孩子很累很累，我又没奶奶，真不知您是怎么把我熬大的，我知道这回事就行了。20天以后，我已从女儿家回来了，突然女儿打电话说，娘，你说怪不怪，我那个刚过门的亲二姐给我打电话说，在娘叫我联系你呢，我还以为是您叫她给我打的电话。我问，谁给你我的电话呀？原来他说是他同学的朋友告诉了他我的号码，他也是大学生，他加了我微信。女儿打电话，丈夫听了个半截话，问我谁打电话，我如实说了。丈夫说，他怎么知道女儿的号码？我说，通过他同学的朋友，无论如何这是天意，都是好事，顺其自然，多个朋友多条路。丈夫也没说什么。后来女儿的5个姐妹各带上孩子，在市里聚了一次，还说看看我们大人什么时候去她家聚餐。 后来我去室内女儿家，她婆婆也在，晚上我俩唠家常，谈信仰，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我以为女儿跟婆婆透露了她的身世，我直截了当地跟她说，雪莲跟你说过她是跟过门的吗？她婆婆吓了一跳，瞪大眼睛瞅着我，真的？你怎么对她这么好，把她教育得这么懂事？我说过奖了，我常常写一些在大法中修炼的体会，然后让她看一看，也许是潜移默化的知道点佛家理吧，你们也很辛苦的。亲家母竖起了大拇指对我说，我早就感到亲家母是最棒的，以后把你写的体会也让我看一看，我也要学大法。我说我给你买个电子书吧，所有大法书都在里面。他说行，谢谢谢谢。后来要过年了，亲家母拿上电子书高兴地回家湖北过年，到家后才知道武汉肺炎爆发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平安的，因为他一家三退了，知道大法好。女儿姑爷买了火车票还没走，听说有肺炎，直接退票来我家过年。我的亲戚听了以上的故事，感慨地说，你的胸怀真宽了，不修炼的人是做不到的。我娘家嫂嫂以为我不知道女儿认亲之事，对我说，据说雪莲已经和她生母相认了。我坦坦荡荡地说，知道，我已经提前告诉他了。嫂子出乎意料，我就详细地给他讲了一遍我的所思所想。以前所有的顾虑，所有的怕心，所有的担心，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像同修诗中写的那样，忘我轻死燕，心境美如莲，身在红尘里，不畏思己烦，笑对常人世，清风更香甜。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村子再走一遍，不落下一个有缘人，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8日。我家住在农村，今年70岁，一天学没上过，一个字都不认识。学大法了，开始听别人读，自己不识字，很着急。拿着转法轮，自己也想读，心里就跟师父说，我也想自己读，师父帮帮我吧。师父就给了我智慧，在家里不认识的字就问老伴儿，老伴儿文化也不高，有时问着问着他就烦了，我就问孩子。为了学法，在同修那里集体学法时，我就早去晚走。有时为了多记住几个字，天太晚了，我就住在同修家，很快的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了。在这儿，我要感谢家人与同修们无私的帮助。讲真相，劝三退。我不会长篇大论，就会讲眼前的话，没有人家讲得好，但是我有一颗救人的心。由于自己不会写字，开始几个我就用我亲戚家熟悉的好听的名字为三退的人起化名，三退的人名多了就记不住了，怎么办呢？我就带着纸让同意三退的人自己写，并让他帮我把前几个三退的人名字写下来。小兄弟，你给我写几个人名。很多人都乐意帮着写，有时路过亲戚家就让亲戚帮着写，哥哥、嫂子、侄子、侄媳妇都乐意帮我写。一次去姐夫家，去他们家串门的人还真不少，来一个我就讲一个，讲一个就退一个，都是单独讲的，退了近30人，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也不用花一分钱。这年头天灾人祸这么多， 三退还能保平安，真名化名都行。这些人好像是在等我，没费劲儿，这些人就同意三退了。我家住在农村，这么多年一家一家的走，基本上整个庄都走过来了，170-180户，只有那么十几家人，平时有的上班上学的不在家，这次过年都回家来了。这次瘟疫来了，自己就想把我们这个村子再走一遍，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有一户人家，以前我多次给他们讲过真相，可他们就是不退。这次瘟疫来了，我想再试试。我到他家告诉他，大瘟疫来了，现在没有好药，没有特效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三退就能保平安，病毒就不找咱们。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害死了一波好人，六四镇压大学生，坦克压死了很多人，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坏事干绝了。共产党坏事做得太多了，老天爷要报应他了，报应的都是坏人。退出党团队，病毒就不找咱们了，你说多好？听你的，我以前入过团，把团退了吧。有一家一个年轻的媳妇正在院子里，我拿出一本真相期刊走过去说，送你一本好书。她说，你拿去吧，我不瞧。我说，你不瞧没关系，我拿走，但你听我说几句话行吗？武汉病毒没有特效药，三退就能保平安，病毒就不找咱们了，你说多好？那就把团退了吧。临走时他还谢谢我，我告诉他，不用谢，是大法师父在救人，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中共病毒爆发，我们村的人出入都受到了限制，只有村前村后两个口可以出入。高音喇叭天天在广播，很多人吓得都不敢出门。我看到有开着门的，就进去讲；没开门的，我就把真相册子从门缝送进去。为了救人，不能总在村里转，我得出去。到了村口，看到村口看守的有村书记，我给他讲真相。大瘟疫来了，现在没有好药，没有特效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三退就能保平安，病毒就不找咱们。你让咱们村的人都明白真相，躲过瘟疫，你说多好？他就威胁我，你再嚷嚷，我就让派出所把你带起来。我说自己做的都是好事，都是为你好，为大伙儿好。他就不说什么了。我说要出去买东西，他就让我出村了，从村后出去几次，再从村前边出去几次。在救人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往心里去。我做的事是最正的，是师父让我来救人的。感谢师父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谈去色心。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12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修炼人如何摆脱这个关，跳出这个墙，作为我们修炼人如何对待这个关系都很至关重要，这是摆在我们修炼人面前的一个死关，能修不能修在这方面都相当重要，这可不是说去就能去得了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灵体，深深地钻到人的更微观更微观的身体中去，根深蒂固，拖着人的表面肉体，把人拖得精疲力尽，有的甚至会拖一辈子的，直到一命呜呼。 在我修炼之前，对名利色情也是看得很重的，尤其在色欲方面，虽然表面上道貌岸然，能把握得住，但内心却很执着。30多岁就患上了多种疾病，整日昏昏沉沉，精疲力尽，使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是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刚修炼几天，师父就给净化身体，身上10来种病都不翼而飞。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以真善忍为标准，看淡了名利色情，使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在这些年修炼中，碰到过色关的事，也许是师父安排的，也许是旧势力安排来考验的，看我是不是真的把这些东西看淡看清了。一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见我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给你买花吗？我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她红着脸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我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一次，我原来的一位工作徒弟见我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我正色地跟他说，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徒弟，他对我很崇拜，曾几次请我吃饭，还给我买过衣服。他经常对我说，你是我的靠山，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因为在工作上有时找我帮忙，我也不以为然，总是把他当作师妹来看，从没有过分的想法。可有一次，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跟我挨着坐，他突然在桌子下狠狠地抓着我的手，我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些关时，能不能马上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守住这一念。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如果第一关过不去，第二关就很难守得住。我悟道，如果守不住这一念，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修了这么多年，等于白修，彻底掉下去了。色是修炼人的死关，过去有许多宗教中的僧人道士都很忌讳这东西，有的已经修得很高了，结果在过色欲关时一念之差掉了下去，前功尽弃，毁于一旦。何况我们是大法修炼的人。俗话说，色是刮骨的钢刀，酒是惹祸的根苗，色心人人有之。其实色也是个魔，人很难摆脱它。色心勾起人的欲望，使人类道德败坏，使人干坏事，从而造业，甚至于最后走向地狱。尤其现在社会上的乌七八糟大染缸的污染，常人在这个环境中是很难摆脱它的。要想脱颖而出，不受污染，只有真正的修炼法轮大法才能做得到。可惜的是，有些同修到现在还不够注意，在男女之间很随意，有时说话很轻薄，甚至于打情骂俏开玩笑。要知道，我们大法弟子说出话是带有能量的，一句不正的话就是自己掉下来，可能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有些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有的出现严重病业现象，甚至被夺走了生命，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常言道，君子不说狂语，何况我们是修炼人呢？过去有一个书生进京赶考，走到一条小河边，对面一个身穿红裙的年轻女子大声喊着，大哥大哥，过来把我背过去。书生就脱了鞋，趟水过去背女子，本来是件好事，可是背到河中间，那书生张口吟了一句诗，玉女过银河，红裙映清波。女子接着说，只因一句诗，了却状元科。书生心里高兴，心想今年能考上状元。本来神安排这位书生是今年的头名状元，那女子原来是位菩萨，是来试一试她有没有色心，结果她说了那句诗，神就把她的状元之名给消了下来。虽然那诗不是邪淫之句，但也是轻薄之语，结果考榜下来名落孙山，真是了却状元之名。这里讲一个故事，宋朝翰林院的大学士苏东坡 前世是一个寺院的大主持，法号五戒，修了几十年了，因一念之差犯了色戒而坠入凡尘，前功尽弃，当了常人，一直到晚年在师弟佛印的诱导下回到了前世修炼过的寺院才开悟了。他痛心疾首，捶胸顿足地后悔自己走过的弯路，使自己耽误了几十年。像这类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虽然自觉地在色欲这方面把握得住，关过得还不错，可这色魔就像是花岗岩一样根深蒂固，有时在梦中还会出现。走在街上看见那个漂亮女士还想偷看一眼，我就努力地排斥她，修去她。这两年已经很少了，但是还有，有时还会反映出来，其根结还是色心没修干净。我想我会把它修干净的，只要多学法，把自己当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遇到色魔时就一定能战胜它，清除它，这一关就一定能过得去。自己所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否定旧势力安排与修去怕心的一点理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0日。到目前为止，大陆法轮功学员仍被恶人骚扰、绑架、判刑，因为生活在红色的恐怖压力下，有的怕心比较重但意识不到。现在想与同修交流，共同证实大法的伟大和威力，及对师尊无以言表的尊敬和感恩。我们应该对师尊和大法有理性的认识，大法是造就新宇宙的根本大法，而大法是师尊的智慧。那么旧势力又是什么呢？以前曾经是旧宇宙的不同层次的神而已，现在正处在师尊正法之中，阻碍正法的已经被师尊清理了。我们是谁呢？我们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是师尊选择了我们。虽然我们过去是旧宇宙的生命，所以过去才被旧势力迷惑，曾经主动或被迫让旧势力安排了修炼。以我现在的理解，旧势力没被销毁以前，在师尊面前连个尘埃还算不上，微生物都不如，所以只要明白了这点，就不怕邪恶。怕心我是一层一层修去的，现在只要真心地想到师尊，冒出来的怕瞬间就灭了，祥和安宁即出。可以简单地这么说，现在每当怕的物质来了，我就静心地想李洪志师尊，在心里自问自答，我师父是谁？李洪志是我师父，我就不怕了。以前每当看明慧网报道的大陆同修被酷刑迫害的文章，我都不愿意看，太残酷。听到哪个同修经历了几年残酷迫害出来了，讲述在黑窝里恶人想尽各种歹毒的手段对待大法弟子，他们说可怕，我就觉得怕。其实这就是观念。我们知道师父给大法弟子从地狱除名了，而常人在那里人人都有名册，也就是说常人特殊好的除外，阳寿到了都得下地狱。下地狱干什么呢？消去罪业。从历代流传的地狱的刑罚和开天目的大法弟子讲述的地狱刑罚，那是酷刑。记得一个大法弟子写过，地狱里生命的痛感是人间的10倍，
受刑时始终清醒，而且还有无间地狱，一层比一层刑罚残酷。比一下，你说人间的刑罚和地狱的哪个是酷刑？这是其一。其二，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被迫害、被酷刑，师父没安排，按大法的要求，旧势力不配管，不配考验大法弟子，任何生命都不配管，不配考验大法弟子。谁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都是极大的犯罪。此次是宇宙正法，一切都要以师父的要求去做。其三，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不好的生命操纵人干的，所以怎么能怕人间的人、事、物呢？而对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不好的生命，师父告诉我们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大法弟子一念就灭了。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做，能证实大法，也没有迫害。师父无所不能，只有师父真心希望大法弟子修成。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瞬间划过的一丝一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0日。最近一次与同修很普通的联络中，我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很多人心，明白了及时面对自己的一丝一念，实修自己非常重要。一天，一位新人同修 M 给我发来短信，询问师父中文讲法录像的链接，他说想让他的孩子们有时间可以用中文学法。看到他的短信后，我想，哦，这个不急，过两天我再回他吧。之后，很快几个念头以超越光的速度一一浮现在脑海中。与这位同修认识有十几年，除了十多年前曾经一起经常学法外，之后很多年我们彼此基本没有联系，各忙各的。几个月前参加一次讲真相活动期间，我看到他时很高兴，想与他打招呼，而他呢，就好像没见到我一样。在之后到现在，他和我间或联络过几次，一次是询问翻译问题，我认真的核对后给他反馈，他收到后也没有和我确认收到。另一次他建议我参加某个讲真相项目的会议，我因为时间无法安排就回绝他了。好吧，这次又为了他孩子学法来找我了，每次联络都是想让我帮他这或者那儿的，问完就走了。这应该是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二个想法。之后我在准备晚餐时感到不对劲儿，我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呢？我问自己，我到底在计较什么呢？原来是诸多的不满意对方，觉得他不礼貌，给他答复问题也不向我道谢，需要我的时候就主动和我联系，不需要的时候面对面也当作不认识。我是师父的弟子，遇到同修的表现不如我意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高兴了。作为大法弟子，我是不是应该思想纯净而简单，为别人多考虑，多善意的去理解别人呢？之后我再想想同修 M 的实际情况，他有两个孩子都很小，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还要协调一些项目，很忙。同修没有向我道谢，很可能是他忙，忘记了。对我来说，关键的问题是，他提出的问题后，我非常认真地做了答复，并及时地发送给他。弘法活动中，他没和我打招呼，这也不重要啊。活动期间人很多，现场有很多准备工作， 有时面对面可能不一定马上认出对方。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面对面遇到同事或认识的人，因为当时想着或忙于其他事，擦身而过也犹如没见到一样。如果我真的觉得这个疑问难以在心中消除，那与同修 M 联络问一下不就明白了吗？为何耿耿于怀并毫无理由地想着对方不好呢？当我看到自己这些瞬间划过的几个念头，吓了一跳。原来我还有这么多不好的人心啊！把小小不然的举手之劳放在心里面，期待别人给我回报或肯定，这说明我并不是无条件发自内心的帮助别人啊。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当我抓住这些瞬间划过的想法时，心里非常高兴，明白师父在点化我，让我快放下这些畏思畏我的非常不好的人心呢，心里顿时感到轻松和敞亮很多。感谢师父，弟子会用纯净简单的心面对众生，面对同修，坦坦荡荡地面对自己的一丝一念，即使丢弃那些不好的人心和观念，在法中越做越好，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